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来领受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明明呢，我应该拿起来声音会比较好，明明呢明天还是风平浪静，可是今天却是突然天摇地动。明明呢以为人生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却是一瞬间失控。那么有人在医院的走廊接到了病危的通知，有人在深夜里接到不想接的电话，有人在工作上突然被裁员了，有人在婚姻里感到心碎，有人在信仰里开始怀疑神是否仍然在看顾。我们都知道人生的风浪从不预告，你可能也曾经像门徒一样，在黑暗中，在风浪里，在看不见主耶稣的时候，心里会问主说，主啊，你到底在哪里呢？然而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真理，那就是耶稣总会走向他所爱的人，他总会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好，我们换下一张。在22节怎么说呢？再下一张。22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他等他叫众人散开。那么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啊，那个上文就说门徒，这些门徒刚和主耶稣经历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让人看见他的能力，当然众人非常的惊奇，是不是？5个饼两条鱼能够喂饱5000人。那么跟着主耶稣就催门徒上船，让他们先渡到那边去，然后呢他就叫众人散开。我们可以想，为什么耶稣要催门徒上船呢？我们当然知道，当众人吃了耶稣的饼和那个饼跟鱼以后，圣经说什么呢？他们要拥戴耶稣作王。所以主耶稣也担心这些门徒很可能跟他们一起附和。然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地上的君王，他来乃是要拯救世上的罪人。所以23节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呢，他便上山祷告，可见他有一个渴慕与父神亲密交通的一个同在的一个心。他在父神的面前有一颗警醒的心，因为他一直不断地在寻求神的指引。再下一章，在24节说什么呢？那时候门徒遇到了一件很不寻常哈，也是遇到了一个他们不想遇到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船在这个海面上被风浪吹得很紧。门徒的船其实不是很大，是一条很小的船，那么但是却坐了10几个人，所以当遇到风浪呢就会被摇撼得很厉害，如果在晚上遇到风浪更会摇晃的可怕，是不是？当这些门徒遭遇到了这种的情况时，虽然他们当中有人是非常有经验的打鱼人，而且对他们来说风浪是经常要经历的事，不过这一晚上的风浪并不是一个小风浪，所以他们的心里还是很担心受怕。同样的，人生的风浪也会经常影响我们的人生， 同时也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挑战。要知道，这时候的门徒并不是因为不顺服主耶稣而遇到了风浪，也不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而遇到了风浪，乃是因为他们顺服主耶稣才遇到了风浪。所以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这一节提醒我们，信耶稣并不能保证没有风浪，而是保证风浪中有主耶稣。可见门徒的信心必须受到考验，同样的，神也会允许试炼临到我们的生活，而这正是门徒在加利利海的风浪中所必须要经历的功课。二十五节的经文还说明，主耶稣不只是在那里祷告，当船被风浪摇撼的时候，他知道门徒的需要，就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你以为主耶稣的沉默就是他不在乎你吗？你以为他没有立刻出手就是他忘记了你吗？不是的，他正在天上不断地为你祷告，因为他知道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的眼睛正在看着你，他的双脚正在走向你，只是他的脚步有时候比我们期待的慢，但是他永远不会迟到。我认识一位在马基尔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他的前途似锦，但是当他在大二的时候呢，突然罹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导致无法上学，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虽然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却仍然要面对这样的风浪。弟兄姐妹，人生会面临许多不同的风浪和困境，当面对这些困境时，到底是谁与我们坐在这一条船上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有担心，会有惧怕，可见风浪不是不信的人才会有的，风浪是每一个人都会遇会遭遇到的。虽然主耶稣在山上祷告，但是他并没有忽略门徒的处境。当船在风浪中被摇动时，主耶稣深知他们的需要，便踏着海面向他们走去。可见神的恩典在风浪中显得格外的真实，格外的宝贵。要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神会立刻帮助我们，但是有些时候神会在我们最紧迫和濒临绝望的时候才会出手拯救我们。这是因为神要我们认识他有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他的慈爱来，这也是因为人在自己的力量和方法未到尽头的时候，就不会认识主的能力是何等的奇妙，和自己的力量是何等的有限。虽然我们的人生会有风浪，但是这风浪可以挑战我们看清自己的极限，同时也让我们真正的来经历神，认识神，倚靠神。要知道，门徒遭遇风暴是因为他们顺服了主，而非是他们的悖逆。关于这一点，是在于主耶稣并没有应许旅途一切顺利，但是他却实应许他们最终可以抵达彼岸。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应许，那就是首先，主耶稣不会保证外在环境的平静，其次是他会保证在困境中仍然有他的同在与掌权。另外，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了盼望。纵使在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常常会觉得主耶稣离弃了我们，但是在风浪中，主耶稣一定会走向我们。下一页，在诗篇十三篇中，下一章，大卫向 神倾心吐意，埋怨神似乎遥不可及，对他的苦情漠不关心。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是大卫心中的愁苦，以及他面对仇敌威胁时的压力而向神呼求帮助的祷告。即便这时他感觉好像被神遗忘了，但是他最终仍然确信神会拯救他。最后他怎么祷告呢？他这样祷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这下面第二段：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大卫他信心的转折点。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差遣门徒先行出发的经历中学习到一个重要的信心功课，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即便在看不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信靠神的计划与时间。即便在逆境软弱中，主耶稣的命令仍然可以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因此纵使面临被风浪打击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主耶稣的话，并且顺服而行动。因为在生命的风暴里，主耶稣总会走向我们。下一页。关于这一点，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三个重要的属灵提醒，那就是软弱不是属灵的失败，而是属灵成长的起点。神不一定挪去困难，但他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基督徒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源自于基督能力的护庇。所以在苦难软弱中，我们不必假装坚强，而是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的有限，因为神总会走向我们，并且彰显他的能力。下一页。在这一段经文中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描写，我们看见这里说，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说，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那么根据第25节的记载，门徒是在凌晨昏暗中看见了一个怪异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夜里四更天，也就是丑时，就是凌晨1点到3点的时间，那么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加上他们彻夜未眠，精疲力尽，头昏眼花，难怪他们会视走在海面上的人，这个耶稣是个什么鬼怪。于是心里就越发害怕。我们都知道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加上人心有很多的黑暗面，而且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中，所以黑暗就会让人的内心产生害怕。然而基督徒不用害怕，因为慈爱的主会向我们说话，并且也会驱逐我们内心的恐惧。主耶稣这时正向我们宣告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为什么我们会怕呢？那是因为黑暗会扭曲我们的眼睛，恐惧会让我们误解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门徒一样，神在开路，我们却以为是拦阻；神在管教，我们却以为他不爱我们；神在靠近，我们却以为他离我们更远。可见最大的危险不是慌乱，而是门徒心里缺乏对主的信心。可见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四周围的环境。这一点提醒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的主权。 耶稣能够在风暴里熟睡，是因为他真的可以安稳在神的旨意里。而这种信心的榜样远比平静的海面更具有强大的意义。下一页，保罗在极其软弱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体会。他在哥林多后书12:9-10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这里，保罗是把软弱从人眼中的羞耻，把它转变成为属灵生命中最深的力量来源。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没有应许会挪去所有的苦难，但是他却应许在苦难中会供应足够的恩典。而这恩典并不是外加的力量，而是神自己临在的能力。这一点能让我们明白，神的同在比神的干预更加重要。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句话显示了软弱不是一种阻碍，而是承载神能力的器皿。完全这个词的意思是达到目的，完全彰显。换句话说，神的能力不是在人最强的时候显得最清楚，而是在人最破碎、最无能为力的时候。下一页。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人的力量不会抢走神的荣耀，因为软弱会让人停止依靠自己，转而依靠神。因为软弱会让人敞开，使神的能力有空间进来。但这不并不是鼓励我们要消极，而是揭示了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下一页。从第27节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并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可见主耶稣是连忙的安慰门徒，因为主耶稣深知门徒现在的软弱与处境。那么，我继续要来讲那一位因为得了抑郁症而没有读完马基奥大学弟兄的故事。后来他在信仰里慢慢的恢复了过来，但是他一生都要靠吃药才能控制他的病情。他一直祷告寻求神，这一生能够做什么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于是就在父母和亲朋好友的祷告下，这位弟兄去读了老人康复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为老人服务。他发现在服侍老人的时候，得着医治的是他自己，他也很有成就感。如今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教会中也热心地参与探访的服侍，尤其是当要探访老人的时候，他就会抽出时间来参与并且关怀他们。这绝对不是偶然，这是因为主耶稣走向了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当主耶稣看见门徒在风浪中不顺利时，就进到他们当中。但是门徒却以为主耶稣是个妖魔鬼怪，可是主耶稣却没有责怪他们，还说你们放心，是我，而连忙的安慰门徒。可见主耶稣的来到是要使我们得享安息。同样的，当我们在人生的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 耶稣对我们也会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其实主耶稣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责备门徒，但是他却没有，因为他是不轻易发怒且满有丰盛慈爱的神。或许我们目前正遭遇到一些事情，此时主耶稣正在对你说，放心，是我，我就是你所需要的那一位，我就是掌管海浪的那一位，我就是永远不离弃你的那一位，是我 Ego Amy。 这个字面的意思是我是，这并非是文化的错误，而是有意识的呼应了耶和华神圣的名字。正如出埃及记三章十日节所示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摩西需要认识神，问神说，神，你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那么这个原文的直译就是，我就是我是，英文是 I am who I am。 虽然这些对神的解释仍然有点隐晦，但这可能是主耶稣至今为止对自己的神性最清晰的启示。因为是我这个词是联系着一个能够控制海浪与那一位创造江河湖海独具圣名的耶和华。有位弟兄虽然得了癌症，但是他却充满着信心面对这个疾病。这期间他真的时常经历到神的恩典。他在医院的期间，一天他跟神祷告说，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探望我。那一天正好是主日，牧师下午正准备回家休息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你去探访这个人。这位牧师到医院探访的时候，他就告诉牧师，他刚刚才跟神说，希望有人可以来医院探访他，而牧师不久就出现了。可见神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我相信神在人最需要的时候，他总是会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这位神在他有能力的话语中要来安慰我们，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于一句话，使他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思想和帮助，是我，放心，是我。弟兄姐妹，你是否也需要听到这句神的声音呢？放心，是我。当门徒一听见这个熟悉的声音时，他们的心里就得着了安慰。下一页，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有时候啊，下一页，有时候神要我们学习仰望和等候的功课，有时候他要我们学习聆听。其实我们可以在安静祷告、默想、读经或小组的互动当中学习到这样的功课。当我们愿意学习仰望、等候以及聆听的功课的时候，神就会向我们的心说话，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风浪。主耶稣还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不要怕。我们要明白，不要怕这句话的关键是建立在我们对耶稣基督身份的认识和对他信心之上。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28节到33节，我们看到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二十八节说，彼得说，主， 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我们看见彼得的信心不是完美的，但是彼得愿意什么？愿意跨出第一步，是不是？这是一个勇敢的祷告，28节。所以因为他愿意跨出船外，踏在不可能的地方，弟兄姐妹，可见信心不是没有害怕，信心是在害怕中仍然愿意跨出第一步。马太福音在此处以最强烈的意义来看待主这个字，这个是等同于耶和华。无论彼得的意图是否如此，那么29节耶稣说你来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同意让彼得走向他，可见彼得所跨出的是一个不计代价的心，一个很单纯信靠的行动。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你来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来经历我。所以在30节说，彼得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彼得沉下去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水呢？不是，而是因为他的眼睛离开了耶稣。此时我们看见彼得在到达主耶稣那里之前呢，圣经说他就害怕，他害怕自己继续前行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害怕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强风，而不是他底下他所踏的那个水。要知道这时候的风浪并没有变得更大，水也没有变得更深，唯一改变的是彼得的眼睛。同样的，我们时常也会为许多的事情害怕。我们会害怕什么呢？学生会为考试而恐惧，上班族会为有一天会被裁员而担心，那么学生会害怕学签不能续签，办移民的会害怕 PR 不能够下来，有许多的害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是风浪之上的主，我们就不用感到害怕。很多时候我们会看环境，看自己，看别人，而没有下定决心看主耶稣。彼得就害怕的原因，那是因为彼得看见四周的风浪，因为他的眼睛，他的心思意念没有完全仰望主耶稣。同样的，我们也会为很多的事情忧虑，也无法使我们领受神更多的恩典。但是当彼得看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走得很平稳，但是当他看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了下去。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图画看到，看环境我们会害怕，看自己我们会软弱，看别人我们会失望，但是当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强。第31节的上半节是全段经文最感人的一句话，那里说什么呢？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当彼得将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主耶稣并没有说你先游过来，你先证明你的信心，你先悔改，然而他是立刻赶紧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并不完美，他知道我们会害怕，他知道我们会沉下去，但是他仍然爱我们到底。此时主耶稣在风暴中行走，直走到他们的面前，跟着主耶稣邀请那一位信靠他的门徒与他一同分享这一个得胜的经历。故此我们可以大大的放心，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救主，也是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所以我们尽可以放心的把一切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 三十一节的下半节怎么说呢？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疑惑这一个动词，表示的不是神学上的不确定性或者不信，而是具体行动中的犹豫、动摇、不坚定。彼得的问题，与其说是缺乏理智上的信念，倒不如说是他的感觉与主耶稣的邀请之间产生了冲突。小信这个词的意思是完全没有信心的人，也是有疑惑的人，所以他会沉下去。可见主耶稣此时的伸手是要解决彼得缺乏信心的问题，耶稣此时的拉住是要拯救彼得的沉沦，就像他在之前的风暴中拯救了没有信心的门徒那样。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和神的应许有距离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祷告不蒙神垂听的时候，其中一定是少了什么，那就是少了信心。信心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在圣经上说了什么，我们就要相信什么，这就是信心。如果我们的心里不疑惑，就必定能够经历神一切的神迹。神绝对是那一位能够让我们经历的神。在这里，神要我们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那就是神要我们在没有看见他的时候就相信他。有的时候风浪好像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心中一定要确信，也绝对不要疑惑，因为我们的神是在风浪之上的神，也是掌管风浪的神。2010年7月，我和家人一起到日本宣教，牧养当地的华人教会。隔年3月11日，当师母正坐在房间打电脑的时候，突然发生地震，整片房子都在摇晃，连桌上的电脑几乎快掉了下来。此时师母冲到外面等待地震停止，师母的心里担心在基督教学校读书的小女儿，当时她只有9岁，小学4年级。当师母站在路边等待地震停止的时候，她看见一些下课回家的小孩因为害怕而在哭泣着，也有许多人为了逃避地震而躲在外面。师母远远看见一整排的高压电线摇晃欲坠，非常恐怖。当地震停止时，她就赶快跑到学校去找女儿。当她抵达学校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坐在操场里，师母才体会到一个真理啊，操场里哈，师母就体会到，就是她看到了女儿，她女儿也看到了她。此时呢，她体会到那一刻就是彼此可以放心的时刻，因为什么？因为有爱的人同在时，就不用害怕了。是的，如果你是跟那一位爱你到底的主同在，那么你就不会害怕。我们有主耶稣，我们真的有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我们有了这位慈爱的主，我们大可以放心，不用再害怕了。32节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同样的，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的船上，风就会止住。当时师母看见许多学生在哭泣，因为他们正担心着父母的安危。此时有一个学生对大家说：“哭有什么用呢？此时不祷告，要等到何时才祷告？”于是就建议大家一起唱诗歌，因此所有的学生就开始唱诗歌，彼此祷告安慰。当师母看见这一幕的时候，她的内心真是无比的感动，因为这些有信仰的孩子们竟然可以在风浪中彼此祷告赞美神。正如33节所说，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然而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值得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因为经文的主旨不是主耶稣平静了我们人生的种种风浪，而是在风浪，在人生的风浪猛烈冲击之下，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乃是天国的主， 是掌管自然界的主，是大能的主。换句话说，经文所强调的是对主耶稣的身份和权柄的认识，而非对生活顺利的保证。因此我们必须抓住基督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不要逃避风浪，而是要在风浪中去经历主耶稣的同在与大能。信心就是什么呢？在下一页，信心就是把神摆在我们与难处之间。怀疑就是什么呢？怀疑就是把难处放在神和我们的中间。也就是说，信心是将神视为我们与环境之间的主宰，而且要仰望他的带领与帮助。然而怀疑则是把关注点放在艰难的处境上，让难处遮蔽我们对神的信靠，以至于陷入焦虑与灰心。下一页，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仍然在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不是在遥远处呼喊，而是他正走在海面上走向你。他不是在责备你，他是伸手拉住你。他不是要你完美，他是要你信靠。我们都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相信主耶稣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会使你有主的依靠与盼望，更会使你有一个崭新的生命。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廉价的信仰，也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信仰，而是一个能够真实地带给我们生命改变的信仰。或许你正处于在信仰的疑惑中，正在经历人生的风暴，请听，主耶稣现在正伸手走向你，伸出他的双手，他要你很有信心的也把自己交托给他。因此当我们的生命忽然黑暗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听见的是什么声音呢？答案就是，当生命陷入黑暗时，我们最需要听见的是来自于天父的声音。那声音既温柔又有力，能够在我们最深层的绝望中带给我们希望。当我们陷入黑暗的时刻，往往是我们最容易迷失的时候，因为世界充满了许多竞争的声音，而这声音要求我们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声音也告诉我们必须通过成就、名声、权力来赢取他人的尊重与爱。然而真正的爱是白白的礼物与恩典。当黑暗笼罩时，我们要停止寻求世界的认可，转而去聆听那永不改变之爱的声音，也就是父神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被神所爱，我们已经被神所接纳，我们已经被神所拣选，而这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最宝贵的启示与恩典。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否正站在风浪中？你是否觉得自己快要沉下去了？你是否觉得主耶稣离你很远？今天他要走向你，他要伸手给你，他要对你说，放心，是我，不要怕。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是的，主，今天你正走向我们，因为我们正处于生活在这个黑暗罪恶的时代里头，但是你不责备我们，你也不看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正走向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声音，需要你安慰我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主啊，求你安慰我们，安慰我们的心，安慰我们这个疲乏的心，安慰我们这个害怕的心，安慰我们这个软弱的心，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愿你帮助我们成就那不能成就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做比你更大的事情，在这个世上能够高举你的十字架，让世人更看见你，走向你，依靠你，相信你，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